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总理莫里森发表新年致辞，
维州新冠检测中心承受重压，
医院呼吁家长提高儿童溺水警惕，
维州一海滩悬崖坠落致一人死亡，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澳大利亚人在全国各地举行了烟花庆祝活动，但今年的庆祝活动没有往年热闹。南澳洲规定今年在家聚会的人数上限为十人，但仍有数千人涌向 CBD 观看了灯光表演。在墨尔本，当人们聚集在市中心观看午夜烟花时，气温达到了38度。与此同时，观看一年一度的悉尼烟花表演的人数少于往年，港口周围6个观看点的门票上限为17000人，而往年的观看人数约为100万人。
尽管新冠确诊人数在新年前夜飙升，但总理莫里森对2022年的澳大利亚仍保持乐观的态度。莫里森在新年致辞中提到了澳大利亚人的乐观精神。
That is why, despite the pandemic, despite the floods, the fires, continuing drought in some areas,
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我们经历了大流行、洪水、火灾、持续干旱、飓风、封城，甚至是鼠疫，但今天的澳大利亚比一年前的更强大，而且我们也更加安全。我们是世界上拥有最低的新冠死亡率和最高的疫苗接种率的国家之一。我们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发达经济体之一，我们可以度过疫情的难关。与此同时，工党领袖阿尔巴尼斯在他简短的新年贺词中也表达了乐观积极的态度。反对党领袖表示，去年是艰难的一年，因为人们不得不与亲人分离或接受隔离。他说，在经历了2021年的艰难时期之后，他希望明年会更好。
So let's hope 2022 brings health and happiness.
让我们希望2022年会为所有人带来健康和幸福，并带来更轻松的时光。新年快乐！我祝大家2022年一切顺利。
维多利亚州的新冠检测中心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卫生部门警告说，炎热的天气可能会迫使一些户外检测场所关闭。昨天，维州录得5900多例本地新增病例。由于 Omicron 变种的传播，这一数字很可能会在新年到来之际继续攀升。维州的新冠疫情指挥官魏玛说，检测资源的使用方式发生了变化，因此阳性病例会更容易得到检测机会。
We're not pulling that PCR testing system away. What we are doing is prioritizing ensuring.
我们并没有取消 PCR 检测系统。我们正在做的是优先考虑并确保那些最有可能呈阳性的人，那些有症状的人可以更容易地获得 PCR 检测，并且不会因为检测人数超过负荷而被拒之门外。
北领地于本周末实施了口罩强制佩戴令，以保护在新年假期期间在室内进行社交活动的居民。北领地周五录得了60例本地新增病例，当局警告称，当地的社区传播正在增加。首席部长冈纳表示，人们在家或在户外时不用佩戴口罩，但警告说，室内口罩佩戴令的结束日期尚未确定。
昆州方面，昆州预计会在一月份看到新冠确诊病例数上涨。官员们要求人们，如果身体不适，请留在家中。昨天，昆州录得3100例本地新增病例，其中一人在医院接受重症监护。昆州卫生部长杰拉德博士说，医院里的这名男子已经接种了新冠疫苗，他感染的是 Delta 变种病毒。
在一名新冠患儿丧生之后，南澳洲又报告了两例因新冠病毒造成的死亡病例，均为养老院中的感染病例。南澳洲周五录得了2000例本地新增病例，最新的死亡病例将提交给验尸官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州长马歇尔说，跨州旅行者在抵达前不再需要完成快速抗原检测。南澳洲还取消了对完全接种新冠疫苗的国际入境者的隔离要求。
西澳方面，西澳州录得了另一例新增病例，这名感染者是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目前正在酒店之中接受隔离。由于新冠病例数的不断增加，西澳州正在收紧与昆州和南澳的边境规定。卫生官员已经确定了14例与背包客感染有关的病例，这名背包客为一名未接种疫苗的25岁男子。
塔斯马尼亚附近的国王岛和弗林德斯群岛上发现了新冠病例，岛上的两例阳性病例均为洲际旅行者，他们在抵达后被检测出新冠病毒呈阳性，并处于隔离状态。位于巴斯海峡的这两座岛屿的人口总数约为2500人。托雷斯海峡的星期四岛也发现了新冠病例，那里的原住民长者警告说，为了保证当地原住民社区的安全，可能需要将未接种疫苗的旅客拒之门外。
迪肯大学流行病学家表示，由于密切接触者定义以及隔离政策的放松，实际上可能会导致更多的新冠病例，因为人们不再担心需要接受长时间的隔离。新南威尔士州、维多利亚州、昆士兰州以及首都领地的居民，如果被确认为是密切接触者，他们现在只需要隔离7天，在南澳隔离期为10天。为了应对快速抗原检测试剂盒的短缺，联邦政府现在取消了对新冠确诊病例进行第6天快速抗原检测的要求，但对密切接触者的检测要求仍然存在。迪肯大学流行病学家贝内特教授告诉 SBS 新闻，人们担心病例可能会被遗漏，但也可能会发现更多的病例。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新闻报道。随着本周末天气变暖，皇家儿童医院提醒家长保持警惕，避免儿童溺水。本周墨尔本的一名儿童溺水身亡，另有几名儿童因溺水事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随着这个长周末人群涌向海边，医院的创伤医生蒂格敦促父母让5岁以下的儿童处于伸手可及的范围内，并让10岁以下的儿童处于他们的视线范围内。他还鼓励家长学习心肺复苏术，并在新的一年里让孩子参加游泳课，以避免在夏天发生更多的溺水惨剧。
Our affection as Australians for helping to cool off on a hot summer's day, in and around the water runs.
作为澳大利亚人，我们对在炎炎夏日在水中玩耍降温的喜爱，深深根植于文化的 DNA 中。但当我们进入一个炎热的新年长周末时，我们要及时提醒自己，始终保持警惕，并关注溪水安全，以确保这些夏季时光仍然是孩子们的快乐时光，充满了水的乐趣，但没有悲剧和伤害，尤其是溺水的伤害。
新州警方敦促短期出租房屋的业主在接受预订之前，先对潜在的客人进行筛选。此前，警方接到了一些失控派对的报警电话，许多在线预订网站都禁止在他们的物业之中举行派对，但警方最近接到了多个租赁房屋的报警电话，以解决争吵以及财产损失的问题。新州警察局助理局长瑟特尔鼓励短期租赁的房主与邻居建立牢固的关系，这样如果有任何可疑的活动，邻居可以及时跟房主取得联系。
维州冲浪海岸贝尔海滩一处30米高的悬崖坠落，造成一名男子死亡。警方说，当悬崖坠落时，有6人在悬崖下方，悬崖的碎片击中了其中3人。这名20多岁的男子在周五下午被送往医院治疗的途中死亡，另外2人，一名20多岁的男性和一名20多岁的女性，伤势较轻，已被送往医院。
在过去的十年之中，意大利官员已经从世界各地找回了数十件被盗的艺术品。这些艺术品被非法交易到美国的私人收藏家或者是博物馆手中。公元前八世纪的罗马雕像和格特鲁里亚花瓶被非法商人从考古遗址中偷走或者是非法挖掘，价值约1000万欧元。意大利文化遗产保护部门的负责人里卡迪将军说，大约有200件艺术品在上个月被收回。
There are 200 pieces belonging to various civilizations of our past.
有200件艺术品被追回，它们属于我们过去各个时期的文明，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估计价值1000万欧元。但最重要的是，它们具有巨大的艺术、历史以及文化认同的价值。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情况。在国际货币市场上，1澳元可以兑换 0.727 美元，同时1澳元可以兑换 4.621 元人民币、 5.667 元港币以及 20.148 元新台币。
在新闻的最后，来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9度，墨尔本多云，最高温度37度，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27度，堪培拉以晴为主，最高温度31度，阿德莱德多云，最高温度34度，珀斯晴，最高温度30度，达尔文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33度，霍巴特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6度。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